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新闻之声广播中心制作，多多主持。
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为生盼望》。我是多多，为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撒母耳记下的第18章，为你分享的主题是大卫痛失爱子押沙龙。好，我们先一起来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段圣经经文，撒母耳记下第18章1-33节，请听神的话语。
撒母耳记下第18章，大卫数点跟随他的人，李千夫长、百夫长率领他们。大卫打发军兵出战，分为三队，一队在约押手下，一队在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兄弟亚比筛手下，一队在加特人以太手下。大卫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军兵却说：你不可出战，若是我们逃跑，敌人必不介意，我们阵亡一半，敌人也不介意，因为你一人强似我们万人，你不如在城里预备帮助我们。王向他们说：你们以为怎样好，我就怎样行。于是王站在城门旁，军兵或百或千的挨次出去了。王嘱咐约押、亚比筛、以太说：你们要为我的缘故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王为押沙龙嘱咐众将的话，兵都听见了。兵就出到田野，迎着以色列人，在以法莲树林里交战。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因为在那里四面打仗，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押沙龙偶然遇见大卫的仆人，押沙龙骑着骡子从大橡树密枝底下经过，他的头发被树枝绕住，就悬挂起来，所骑的骡子便离他去了。有个人看见，就告诉约押说：我看见押沙龙挂在橡树上了。约押对报信的人说：你既看见他，为什么不将他打死落在地上呢？你若打死他，我就赏你10舍客的银子，一条带子。那人对约押说：我就是得你1000舍客的银子，我也不敢伸手害王的儿子，因为我们听见王嘱咐你和亚比筛并以太说，你们要谨慎，不可害那少年人押沙龙。我若妄为害了他的性命，就是你自己也必与我为敌，原来无论何事都瞒不过王。约押说：我不能与你留连。约押手拿3杆短枪，趁押沙龙在橡树上还活着，就刺透他的心。给约押拿兵器的10个少年人围绕押沙龙，将他杀死。约押吹角拦阻众人，他们就回来，不再追赶以色列人。他们将押沙龙丢在林中一个大坑里，上头堆起一大堆石头。以色列众人都逃跑， 各回各家去了。亚沙龙活着的时候，在王谷立了一根石柱，因他说，我没有儿子为我留名，他就以自己的名称那石柱，叫亚沙龙柱，直到今日。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说，容我跑去将耶和华向仇敌给王报仇的信息报与王知。约押对他说，你今日不可去报信，改日可以报信，因为今日王的儿子死了，所以你不可去报信。约押对古士人说，你去将你所看见的告诉王。古士人在约押面前下拜，就跑去了。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又对约押说，无论怎样，求你容我随着古士人跑去。约押说，我儿，你报这信息，既不得赏赐，何必要跑去呢？他又说，无论怎样，我要跑去。约押说，你跑去吧。亚西马斯就从平原往前跑，跑过古士人去了。大卫正坐在城瓮里，守望的人上城门楼的顶上，举目观看，见有一个人独自跑来。守望的人就大声告诉王，王说，他若独自来，必是报口信的。那人跑得渐渐近了。守望的人又见一人跑来，就对守城门的人说，又有一人独自跑来。王说，这也必是报信的。守望的人说，我看前头人的跑法好像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的跑法一样。王说，他是个好人，必是报好信息。亚西马斯向王呼叫说，平安了，就在王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已将那举手攻击我主我王的人交给王了。王问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亚西马斯回答说，约押打发王的仆人，那时仆人听见众民大声喧哗，却不知道是什么事。王说，你退去站在旁边。他就退去站在旁边。古士人也来到说，有信息报给我主我王，耶和华今日向一切兴起攻击你的人给你报仇了。王问古士人说，少年人亚沙龙平安不平安？古士人回答说，愿我主我王的仇敌和一切兴起要杀害你的人都与那少年人一样。王就心里伤痛，上城门楼去哀哭，一面走一面说，我儿亚沙龙啊，我儿，我儿亚沙龙啊，我恨不得替你死，亚沙龙啊，我儿，我儿。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十八章的一到三十三节，主题是大卫痛失爱子亚沙龙。在这一章里描述了跟随大卫的军兵击败亚沙龙的部队，以及约押杀死亚沙龙的事件。这场叛乱的热潮也是因着亚沙龙之死而告一个段落。撒母耳记下十七章记载了大卫他从耶路撒冷一路逃到约旦河东的马哈念，亚沙龙却是迅速的追击过河。而来到十八章，就是大卫在马哈念数点跟随他的人准备迎战。结合前一章，我们可以看见大卫在逃亡的过程当中出手帮助供应大卫的，让大卫可以重新整合军兵迎战，是神的作为。大卫将军兵分为三队，体现出大卫的军事指挥才能。而这时候的大卫已经超过60岁了，不再适合亲自出战。但是为了要鼓舞军兵的士气，大卫还是对军兵说，我必与你们一同出战。而军兵却坚决地劝他不可出战。于是大卫就留在城里预备帮助他的军兵， 并且他吩咐三名首领，就是约押、亚比筛还有以太，要他们宽待那少年人押沙龙。在这里也体现出大卫体贴肉体而做出的错误行为，因为押沙龙所做的事情不只是篡位，更是抵挡神，使神的国受损，而导致了至少20000名神的百姓丧命，因此是绝对不可宽待押沙龙的。而大卫的这番话更加强了约押彻底铲除押沙龙的决心，为了使大卫能够彻底脱离肉体情感的捆锁。六节记载了以法莲树林这个战场，这应该是大卫选择的地点。大卫利用有利的地理环境，将押沙龙人多的优势化整为零。而以色列人败在大卫的仆人面前，那日阵亡的甚多，共有20000人。这个结果说明了大卫这边的大胜。第八节说，死于树林的比死于刀剑的更多，这说明的是很多以色列人并非大卫的军兵直接杀死的，就更体现出这次战役中有耶和华神的介入。而押沙龙的死更是特别，他并非死于战事，而是他引以为傲的头发却导致他丧命了。人天生的优点和长处常常容易导致人属灵生命的死亡，因为人常常以自己的优点和长处自高自大自夸，而不是荣耀神。在第10节到15节就记载了约押杀死押沙龙的经过，因为约押下定决心要杀死押沙龙，如果杀死押沙龙，这场叛乱就能够结束，那如果留下押沙龙，大卫可能会再一次的赦免并且纵容他，以后押沙龙再有机会的话，肯定会再次叛乱的。想一想，神当初没有阻止约押带回押沙龙，因为神要借着押沙龙的叛乱管教大卫。而当大卫知道他心爱的儿子押沙龙死了，他就彻底的崩溃伤痛。大卫此时年纪已经很大了，在他所有的儿子当中，押沙龙是最有才华的，可以说是大卫肉体生命最成功的延续，神却借此使大卫肉体的生命被破碎了。弟兄姐妹，你正在收听的是《维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第18章1-33节，主题是大卫痛失爱子押沙龙。从大卫与押沙龙这对父子的故事提醒我们，不要过于体贴肉体，也不要因为自己的优点而自夸，求神以他的话天天来更新我们，也警戒我们随时回转，谦卑在神的面前。维生盼望为你分享到这里，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